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28号，星期五，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一个善的故事。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天下没有无妄之灾。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与您分享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荣获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严禁杀生，严禁自杀，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自杀。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做了喉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声音的，却能唱歌。自焚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90秒，怎么可能巡警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巡逻，并在90秒内出现？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间从容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录下了声音，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就能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生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 祛病总有效率达到 98%， 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说200万的，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法轮功的人数，得出的死亡率不到1/1，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1/65。可是您再回头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共产党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共产党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共产党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多项。几10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保命良方，黑龙江唐竹音等7名法轮功学员被网判；广东邵艳芳、赖成妹被分别网判5年和2年半；广东张翠娟、刘秀英被非法判刑3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4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多名法轮功学员在给民众拨打真相电话时，先后被大庆警察绑架，并被异地关押在大庆。随后大庆公检法部门联合陷害，诬告称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如何在疫情中保命的良方为所谓的反动宣传，非法判李立壮、唐朱茵等7名法轮功学员重刑。今年1月7号，唐朱茵等4名女法轮功学员被截住黑龙江省女子监狱。2020年初，武汉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疫情下众多法轮功学员希望更多民众躲过灾难，得以平安健康，他们利用各种形式向民众传递救命良方。2020年4月，哈尔滨法轮功学员李立壮、霍晓辉、唐竹音、赵丽华、丁燕、焦其华、李燕青打电话告诉民众，大疫来临不要惊慌，不妨试试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能保平安。许多人都表示感谢。可是这些一心帮助他人躲避疫灾大劫的人，先后被大庆市公安局国保人员和大庆龙南公安分局警察蹲坑跨地区绑架。2020年6月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大庆让胡路区法院与检察院相互勾结，先后4次对7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2021年11月，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在侦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李立壮、唐朱茵等7名法轮功学员下达非法判决。李立壮被网判10年8个月，勒索罚金8万元； 唐朱茵被枉判9年4个月勒索罚金50,000元，赵丽华被枉判7年5个月勒索罚金40,000元，霍小辉被枉判7年3个月勒索罚金40,000元，丁燕被枉判4年2个月勒索罚金30,000元，焦其华被枉判4年勒索罚金30,000元，李燕青被枉判1年10个月勒索罚金20,000元。李立壮、唐朱茵等法轮功学员不服非法判决，依法上诉。2021年12月10号，大庆市中级法院下发裁定书，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清远市连州法轮功学员邵艳芳和赖成妹两名女士，2021年4月被清远市连州公安局警察绑架，关押在阳山县看守所。2021年10月，邵艳芳被英德市法院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30,000元，赖成妹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邵艳芳今年36岁，家住广东省清远连州市连州镇圆潭村。赖成妹今年57岁，家住广东省清远连州市连州镇鹅公潭村。此前应给民众讲述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赖成妹曾被非法劳教1年。2021年4月11号，邵艳芳、赖成妹分别在自己家中被连州市警察绑架。邵艳芳家里去了一辆大巴车和多辆警车，总共32个男女警察和便衣。警察用力砸门，并连续4-5次打开关闭门外电闸，导致室内灯一会儿黑一会儿亮。邵艳芳开门后，警察蜂拥而入，抢走家里的电脑、打印机、切割机、圆角机、过塑机、打印纸、过塑膜等私人物品，非法查抄近4个小时。邵艳芳、赖成妹被绑架后遭强制检查身体，还被要求读一页半纸的字。警察进行了全程录音，估计是做声音采集和识别。随后两人被劫持到阳山县看守所非法关押。目前得知，邵艳芳被英德市法院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30,000元，赖成妹被非法判刑2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法轮功学员张翠娟和刘秀英女士，2020年7月被花都区分局警察绑架。2021年11月，两人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张翠娟今年48岁，家住广州市花都区商业大道。刘秀英今年74岁，家住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横潭村。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05年刘秀英曾被广州市白云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为了帮助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张翠娟和刘秀英在住处附近发放了几本真相资料。2020年7月21号，张翠娟和刘秀英在家中被花都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警察对二人非法抄家后，将他们劫持到花都区看守所。张翠娟于8月26号被非法批捕，刘秀英于8月10号以所谓的取保候审方式回家。2021年11月15号，张翠娟、刘秀英被荔湾区法院分别非法判刑3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年来临，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感恩师父；海外一周灾情简讯，日本6.6级地震10余人伤，同日多地地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2年中国新年即将来临之际，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华人社区蒙特利公园市的巴恩斯公园集体练功， 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参加当天活动的有来自不同行业、不同族裔、不同年龄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他们有的获得了内心的平静，有的得到了健康的身体，有的宛如脱胎换骨般获得新生。鲁迪·布雷洛克是一位90后的新学员，曾患有严重的图雷特综合症，抽搐和焦虑使他的人生处于黑暗中，每天靠药物和吸烟度过。不过这一切于2020年5月13号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说，我当时租住的房子的主人与我分享了一本书，那天正好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师父的生日。布雷洛克说，这本书正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当我一开始阅读《转法轮》时，我立刻就发现这本书回答了我一直在寻找答案的人生问题，我感到非常喜悦。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图雷特综合症带来的抽搐和焦虑感消失了，我再也不用靠吃药或吸烟缓解焦虑，我也开始对生活充满信心。他说，以前的我很内向，没有安全感，不太喜欢与人交谈，焦虑严重时都不能到超市买东西。但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的信心每天都在增加，我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一晃修炼快两年，获得新生的布雷洛克不仅工作步入正规，还拥有了幸福的婚姻。值此新年佳节，布雷洛克表达了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他说，我只想说谢谢您师父，谢谢您将这个修炼方法传给大众，也让我有机会修炼。希望您新年快乐，我非常感恩。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22号全球多地发生地震，其中日本九州地区 6.6 级地震导致十多人受伤，美国阿拉斯加州6级地震，印尼塔劳群岛 6.0 级地震，菲律宾、墨西哥则有5级以上地震。另外，据台湾中央气象局最新资讯，1月25号晚间，宜兰县近海发生 5.0 级地震，地震深度 63.8 公里，震央位于宜兰县东南东方 21.9 公里，最大震度宜兰县、新竹县3级。今年1月24号，希腊受到寒流袭击，大部分地区降雪，全国罕见被雪覆盖，首都雅典也受到大雪影响，学校、议会及疫苗接种中心被迫关闭。这次的寒流侵袭是雅典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气温一晚骤降至零下14摄氏度。这场暴风雪造成雅典部分地区停电，直至报道前，电力公司表示正设法恢复供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064亿。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从上海职业学院教师事件看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1日。去年12月14号，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女教师宋更一，因为讲课时质疑南京大屠杀死亡数据缺乏史料支撑，遭到学生举报，随后就被校方开除。12月19号，怀孕4个月的湘西小学老师李甜甜知道这件事情后，在网络上声援无辜的宋更一老师，随后李甜甜竟然被中共强行关入了精神病院，此事引发了海内外舆论哗然，民众纷纷谴责中共的荒诞残暴。在中共治下，老百姓的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任何人只要有一个观点和中共不同，就有可能被消失、被精神病、被关押、被判刑、被自杀，甚至被活摘器官等等，使得整个社会充满了恐惧、高压、反人道、反普世价值。尤其是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20多年来
这些迫害手段被练就得更加隐蔽和成熟。根据明慧网报道，就有不少法轮功学员遭遇了宋更一老师、李甜甜老师类似的迫害，有的甚至更惨烈。我们一起来看看发生在云南的几个案例。2004年7月，云南省昆明市第二职业中专教师江玉流，由于向学生讲述了真善人普世价值，赠送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相光碟，遭学生举报，随后被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劳教两年。2004年12月，云南省国防技术学院电脑教师苏坤，因为赠送法轮功真相光碟给学生，而被学生和家长举报，遭到绑架后被劳教三年。在劳教所里，苏坤老师遭到了非人的虐待，包括被强行泡在水田里，被警察指使的包夹殴打，导致苏坤老师两颗门牙脱落。苏老师还被折磨三天三夜不能合眼。2016年10月，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陈新文博士，因向学生讲述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的真相，被学生举报，随后被校方伙同昆明市五华区国保警察绑架，行政拘留15天，然后被学校非法开除公职。以上的举报、开除以及非法劳教的案例，只是这20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中的冰山一角。另外，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最惯用的手段之一就是背精神病，就是把坚定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强行绑架到精神病院，大量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导致法轮功学员出现失常的状态，以致不了解真相的人认为这些学员精神有问题，从而达到在名誉上搞臭法轮功学员的目的。比如中国有色金属昆明供销公司职工徐燕女士，向昆明盘龙国保大队警察讲法轮功真相时，被国保大队长邱云坤伙同三个警察强行绑架到昆明市精神病院，还强迫徐燕女士的丈夫交了4000元的所谓住院费。在精神病院里，徐燕饱受肉体和精神折磨，护士每天要对她强行注射不明药物，每次注射都有4-5个医护人员按住她的四肢，直到注射完毕，并且每天3-4次灌药，灌药后要检查口中没有药渣才离开。每次打针和灌药后，徐燕都会出现剧烈的恶心、呕吐，常常使她吃不了东西，整天迷迷糊糊的昏睡，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再有，昆明高速公路收费员张金燕女士，由于坚持信仰，2003年7月被单位610人员李朝鲜、王红、曹德辉等人和自己的丈夫伙同公安警察劫持，强行推进警车，送进了云南省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里，由于张金燕女士不放弃信仰，主治医师张红喜等人就强迫她服伯乐新胶囊和一种黄色药片，每次服药时护士都要守在旁边，直到服药后张口检查完才肯离开。张金燕服药后出现了昏睡、胃痛、呕吐、全身骨头疼痛、四肢麻木和情绪急躁、恐惧等症状。张金燕还不断地被抽血进行所谓的化验。1个多月中，在张金燕不断的强烈要求和抵制下，医院才让她出了院，并且还被勒索了8000多元所谓的住院费。另外，云南省中医院退休主治医师王启慧，由于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2002年被中共骗到昆明市精神病院接受所谓的治疗，遭到了残酷的精神和肉体折磨。还有昆明德和罐头厂工人于琼华女士，2019年5月5日晚骑车外出时摔伤，路人看到后报警，昆明市五华区月牙塘派出所警察来了之后，发现于琼华包里有法轮功真相资料，不但没有把他送医院救治，反而将他非法关押到昆明市第一看守所。后来在家人强烈要求下，月牙塘派出所的警察同意放人，但是要先把于琼华送精神病院住一周后才能放人。不得已，于琼华的92岁高龄的父亲和79岁的母亲只好眼巴巴看着身心健康的女儿 被三个警察强行送到精神病院迫害，心如刀绞，欲哭无泪。以上的被精神病案例也只是这20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沧海一粟，更多的由于中共的肆意掩盖并没有被统计上来，至今这场惨烈的迫害还在继续着。中国有句古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希望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别官员赶快悬崖勒马，悔过自新，争取在报应来到前将功补过，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从上海职业学院教师事件看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叫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5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下面是修炼故事，我们来听听善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善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小军是一名 IT 工程师，在平时的生活中，无论走到哪里，他就把善事做到哪里，他也因此亲身体验了善的智慧、善的勇气、善的回馈和善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10年前的一天，小军坐公交车出去办事， 途中，一辆私家巴士违规，车头一下子就蹭上了公交车的后半部分。公交车司机下车查看，车身没有什么大伤痕，就准备继续赶路。可私家巴士上的女售票员跳上公交车不让开走，要公交车司机赔钱，说一侧反光镜的柄被挤弯了。公交车司机觉得是你私家车巴士司机自己开车违规，没有要你巴士赔钱就算好了。当时公交车上坐满了乘客，大家本来要赶路的，就大声地抱怨起来。那个女售票员可能看到大家都急了，就松口说，公交车司机只要赔10块钱，他就下车让车子开走。公交车司机觉得没有这个道理，凭啥给你钱？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小军一看已经10几分钟过去了，这架势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小军想，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想起母亲经常提醒他，说大法师父教我们遇事要忍，要修真善忍。小军想，你们双方不就为争一口气吗？于是小军走上前去，掏出10块钱，对私家巴士售票员说，阿姨，不管这个事情的对与错，您要的10块钱我都给您，麻烦您还是让司机带我们赶快上路吧，谢谢了。大家一下子都愣住了，那个售票员也愣了，然后有些不好意思的拿了钱就下了车。车里慢慢的热闹起来，大家议论纷纷，好像都松了一口气。小军笑着跟大家说，有时候还是要忍啊，我听说社会上为了1块钱就闹到动刀子杀人的都有，其实我们如果都按照真善忍去做，那就挺好啊。一会儿车头前方有几个人朝小军喊道，小伙子请过来。他们说，小伙子，你是一个好人，现在很少能找到这样的好人了，我们刚才商量了，不能让你这个好心人花钱付出，请你在这里等乘客上车交钱的时候收钱，把你刚才付的10块钱收满。小军连连说，不用，真不用，这是我自愿的。可是这几个阿姨和司机坚持着，小军看大家真的是那个善念都起来了，就不好意思再违逆他们的意思，就只好照着做了。阿姨们还关心地问小军和他家人的情况，认为父母怎么能把他教育得这么好。其实他们不知道，以前小军可是一个爱认死理儿、爱钻牛角尖儿的人，很容易陷进去而出不来。没想到小军这个小小的善举被大家看到了，也唤起了大家的善念，车里面的气氛一下子由阴转晴，变得非常的祥和和友善。最后小军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损失，相反自己和大家的善念都加强了，这不是收获吗？无论对公交公司和对乘客都不算是损失。小军想，那辆私家巴士司机及售票员回去也会冷静地想一想的。小军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话人人皆知，但是今天大陆的人做起来却很难，因为在中国大陆学校灌输的是无神论、斗争哲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多人把善当作是傻吃亏，把忍当作懦弱无能，所谓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那么在这种逻辑下，弱和无能就是活该被淘汰的，于是谁也不想被淘汰，谁都想争当那个强者， 所以遇事都习惯性的往前抢，不示弱，不后退。但事实证明，这种价值观只会让更多的人都往牛角尖里钻，最后发展到社会紧张，人人为敌，有人甚至被一块钱几毛钱的事气出毛病来。去医院看病时，一块钱能看好吗？小军学法轮大法以前，就是被学校和社会培养成了那种爱钻牛角尖的人，搞得自己年纪轻轻就一身是病。大法修炼使小军心性道德提升后，一身病都没有了。小军说，法轮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去修自己的这颗心，而不是向外去要求别人，使人心胸越来越宽广，活得越来越超然，那真是大智慧，这才是真正的聪明啊。前年小军从县城开车回老家，当行驶到乡间公路的一个坡上，看到一位七八十岁的驼背老人挑着东西，颤巍巍地费力地向前走着。看看天色已晚，小军停靠过去说，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还挑着东西，回家还挺远的，我顺路把您带过去吧。老人家一听小军这么说，千恩万谢地上车了。老人80多岁了，儿女在外面打工，今天去镇上赶集买点东西，可是年岁大了，腰脊椎骨痛得很厉害，想要搭个车回家，一路上数不清有多少车从身边经过，老人家付钱都找不到愿意搭载的，都怕担责任。老人说，没有想到遇到你这个好人，太难为你了。到达小军的村后，小军又继续开车往前送老人。老人下车的时候掏出10块钱说，多谢你啊，只有这点钱够不够啊？小军说，老人家不用您给钱的，要是别人，现在社会这个情形，确实您给钱也不敢轻易带您呢。对了，您老人家身体如果不舒服，您以后就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吧，以后您身体就会好起来，很多人都有体会的，您也可以试一试，您慢走。老人家说，我今天真是遇到好人了，你一定会有好报的。回来的路上，小军碰到一位熟悉的伯伯，他问小军为什么走过头了，小军就讲了这件事情。这位伯伯感慨地说，哎呦，你真是太好了，像你这么好的人真是太少见了。晚上小军的父亲回来后说，那位伯伯对他说，你家小军真是胆子大，这样的老人谁敢带呀，万一有点什么事情就脱不了身了。接着父亲就给小军讲了镇里发生的一件事，有人骑摩托车在街上走，发现迎面有老人走过来，摩托车就赶紧停下来了，可距离还有几米远，那老人自己却不慎摔倒骨折了。老人的家人后来闹着要摩托车司机赔老人家医药费。当时街上有很多人可以作证说不是摩托车撞的，可是那老人的家人却不依不饶，闹得交警也没有办法。小军理解父亲的担心，现在有摔在地上的老人爬不起来，被人扶起来后却反过来污蔑是扶他的人撞的，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还有多少人敢做这样的好事。小军想，我是大法弟子，看到人家真有困难，该为善还是要继续为善啊。大法师父教我处处为别人着想，告诉我们练功要重德行善，修心性，如果连我们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们都不敢做好事， 那人类还有希望吗？去年，小军的父亲经历了一件事。有一天，70多岁的父亲走在路上，一辆摩托车在他身边停下来说：“老人家去哪里啊？我免费搭您过去。你儿子是个好人。”父亲一看，原来是以前和小军撞过车的人。那年腊月29，小军开车带着父亲行走在盘山公路上，突然前方一辆摩托车正要超过另一辆摩托车，迎面朝小军的车冲了过来。小军一脚把车子刹住，可是摩托车是下坡刹不住，连人带车重重地撞到了小军的车头上，车被撞坏了。小军忙去看摩托车司机，问他受伤没有。幸运的是，他戴着头盔，只是手上蹭破了一点皮，但是却吓懵了，坐在那儿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故地点离小军家很近，过路的人也多是附近的熟人，他们都告诉小军要摩托车赔钱。小军想，出租摩托赚点钱多不容易啊，虽然自己也还在还房贷，但他不想让老乡赔钱，要是他真有三长两短，他家里人都好不了，那时还能忍心要人家赔钱吗？那时候都应该给他一点钱来安慰他的家人呢。自己修车可能要1-2千块钱，该出就出吧。小军就跟那人说：“老乡，我看你人没有事儿，这真是天大的幸运，我都为你感到庆幸。你可能还是你家里的顶梁柱啊，我不会让你赔钱的。你去把你的摩托车自己修一下，我也自己回去把车子修一下，以后我们都注意安全吧。”于是这位老乡松了口气。后来有一天，小军在镇上看到了他，高兴地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会有很多神奇的事发生。有个亲戚知道后笑着说：“像你这个情况，好好的车子又在自家地盘上，别人把你车子撞坏了，换成别人都会成了仇人，可你们还成了好朋友呢。”是啊，这就是法轮大法让人向善的力量啊。所以这一次，摩托车司机看到了小军的父亲，他很高兴地让老人搭坐他的车。在大家都不敢沾老人的大环境下，他敢于放心搭载70多岁的老人，他也在学会做好事了。这就是善的力量和回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年端午节当天，北京京郊门头沟再现6月飞雪，这一罕见的气象从1999年开始至今，几乎每年在中国不同地区都有发生，仅2007年就至少发生过3次。6月20日甘肃降大雪，7月30日北京三环降雪，8月6日北京海淀区降大雪。2012年7月12日下午2点20分左右，北京东二环保利大厦附近居然下雪了，几分钟后又变成晴天。难道六月飞雪只是气候反常吗？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天降异象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窦娥冤的故事感天动地，家喻户晓，但是他的乡亲们为何跟着遭罪，承受3年大旱之苦呢？13世纪中叶的元朝，民女窦娥自幼丧母， 其父窦天章是个穷秀才，因上京赶考没有路费，借了寡妇蔡婆的高利贷，窦娥被迫成为蔡婆家中的童养媳，长大后嫁到蔡家做媳妇。不到两年，丈夫就死了，后因无赖张驴儿父子无意间救了蔡婆一命，于是趁机就住进蔡家，并要挟婆媳与他们父子成亲。窦娥艰巨，张驴儿眼见无法得逞，便设计毒害病中的蔡婆，不料阴错阳差毒死了张父。张驴儿借此要挟窦娥，窦娥不为所动，于是张驴儿告官诬陷窦娥。昏庸无能的官府不但不能洗清冤情，反而行刑迫害婆媳二人。窦娥虽受万般凌虐，坚不就范，却不忍婆婆遭受酷刑，便含冤招认杀人。行刑当日正值六月酷暑，临行前，窦娥要监斩官在旗枪上挂上一条白链，并对天立誓：一，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沾在地下，都飞在白链挂旗上；二，若我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三是我窦娥死得委实冤枉，从今以后抗旱三年。那贪官撇嘴摇头，连说愚昧荒唐，心想这六月酷暑怎会下雪，人只见雪往下流，我倒要看看雪怎么往上飞的。于是命人拿来三尺白绫挂在高杆上。刽子手手起刀落之际，窦娥的热血奇迹般地飞溅到悬在半空的白绫之上，竟然一滴也没洒在地上。窦娥人头落地之时，竟真的阴风起，大雪飘，片刻前仍还汗流浃背，顷刻间一个个抱膀缩肩跑回家去，连说怪事怪事。窦娥死后果真是大旱三年，颗粒无收，当地百姓人人皆知是老天在为窦娥鸣不平。多年后，窦娥的父亲金榜得中，做了高官，回乡省亲时重审窦娥一案，为窦娥洗清了冤屈。乡亲们纷纷来看望窦父，说我们早知道窦娥是冤枉的，怎奈畏惧贪官的权势而敢怒不敢言，可是我们又没加害窦娥，为什么要受这三年大旱之苦呢？窦父说，你们明知窦娥是冤的，却不敢说句公道话，是为不义。更有人相信贪官，认为窦娥真的杀了人而污蔑忠良，是为不仁。老天有眼，没有无妄之灾，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呢。故事启迪后人，人在世间一定要是非分明，坚持正义，抵制邪恶。很多时候人们认为事情和自己无关，可是那些事情出现时，你听到遇到时的反应，你在思想中的是非判断，就是对善恶的选择，就会对你产生影响。如果说窦娥冤是戏曲中的人物，而袁崇焕的奇冤则发生在现实中。谙熟中国历史的梁启超曾说过，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龙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都师其人也。袁都师即晚明抗清英雄袁崇焕。 晚明时期面对清军，大明朝廷束手无策，为应付辽事粮饷，在袁崇焕就任知县前一年，向全国紧急加征520万两白银的粮饷，相当于当时全国总赋税的1/3以上，百姓遭横征暴敛之苦。即便这样，也无济于事。努尔哈赤的大清军队锐不可当，覆灭了数十万的明军，京中人心惶惶。仅为兵部六品员官的袁崇焕挺身出列，勇担危局，申请带兵5000进驻在山海关北面200里的宁远。他率军雷厉风行地筑墙，城高墙厚，成为关外重镇，把后金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21年之久。迎击努尔哈赤的围城大军取得辽东战场上的首次大捷，再战皇太极大军取得宁锦大捷。正是袁崇焕的神勇与担当，后人评价他与历史上的岳飞、于谦等并列为名垂青史的爱国将领。然而在辽东转危为安之际，崇祯皇帝听信了两个从清军逃回的太监密报，将抗清前线总指挥袁崇焕召回北京，下入大牢，罪名是袁崇焕与清军议和谋叛。对这项指控，朝内大多数大臣不相信，崇祯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一场千古奇冤就这样发生了，崇祯皇帝亲自下令处死袁崇焕，而且要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折，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凌迟就是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者没剐到次数，人就死了，行刑的人还要受处罚。在行刑台上，袁崇焕念出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凌迟过程中，他未发出一声但求速死，正气凛然。袁崇焕在刑场上被他所保护的北京市民争相咬噬，大约有近万的北京人抢到了袁崇焕之肉而生食之，并为此而炫耀。冤杀袁崇焕，相当比例的官员百姓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臣们顺着崇祯皇帝的命令而斥责袁崇焕背叛，更有众多的人不辨是非，不仅连句公道话也没有，甚至还去争抢冤者被凌迟的肉身。大明王朝277年间，共发生近100次流行性疫病，但这些瘟疫大部分疫情只是局限在州府县属之地，传染性烈度都不严重，唯独到了明末，瘟疫的范围程度在历史上都属于罕见。古代君王深知君权神授，逢大的灾变罪己自省，同时责令下属官员修行。永乐9年，公元1411年7月，陕西大疫，明成祖写下罪己诏，诚恳反省为政的过失，并竭力救助灾情。明朝前期、中期的灾情中，民众之间的互助事件非常多，官员的德行人心都在史书中有所记载。明朝末年的瘟疫逐渐增多，朝廷按照以往的惯例，同样会问冤狱，请大臣见直言。崇祯曾6次下罪己诏，但是走完形式之后，在现实中却中间不分，冤狱不止。 到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失德不仁走到了极端，共业之下必有共罪。这样看来，明朝末年的大瘟疫是偶然的吗？难道不是上天对于世间失德的天谴吗？所谓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崇祯16年2月，鼠疫攻入北京城，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有的患者一两天即死，有的早上得病，晚间就死了，有的直接当场暴毙。昔日繁华京都俨然成为一座死城。天不降无妄之灾，天公有眼，人的起心动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说到六月飞雪，我们不得不重提2001年在河北石家庄下的那场大雪。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左志刚因坚持修炼，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放弃信仰，2001年5月30日，在婚礼的前一天下午，被当地国保警察绑架后刑讯逼供，当天就被凶犯毒打致死，尸体伤痕累累，一只耳朵呈黑紫色，在后背腰部有两个方形大坑，有被活摘器官的迹象，脖子上有很细的绳索勒痕。第二天，当地桥西公安分局副局长通知左志刚的父母，谎称左志刚是用自己的衬衫上吊死亡。而就在左志刚被迫害当天，石家庄连日的火炉高温忽然骤降，一时间寒冷异常，风景区河北省灵寿县五岳寨降下漫天大雪，足有一尺多厚，举城百姓都异常惊恐，到处议论纷纷，六月飞雪定有奇冤。新冠一劫的巨浪一波未了，新一波已开始四处拍岸，任何大灾难之前都有天象异常，中小天灾连环，动植物失常，那是上天还在给人机会，让能逃生的人得以逃生，但机会不可能一直延续，无数预警在催促人们，大难将至，快快明真相。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灯归途，佛光散迷雾，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灯归途，佛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